云南省昆明市女教师石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七年，自08年5月起关押在云南省第二监狱，至今一年多。她的丈夫多次带着3岁的儿子探视，都遭到监狱刁难，无法见面。家人对市检察院发出的公开信，要求依法追究剥夺其家人探视权利的责任人。根据明慧网17号的报道，中国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的职工朱红兵，因为坚持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2001年底被中共当局非法判7年徒刑。朱红兵被关押在大庆红卫星监狱期间，不肯写悔过书和不练功的保证，受尽酷刑，并被注射不明药物后记忆力严重的衰退。一次朱红兵被野蛮的灌食，造成他的肺液全部溃烂。2008年底，朱红兵竟然抬出监狱大门，09年6月18号离世。遗体被火化时，头盖骨的里面全是黑的，严重的骨质疏松，不知是何种药物所致。
据明慧网21号报道，在云南女子第二监狱中，不放弃对真善忍信仰的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被两个包家看管。这些包家为了得到监区的奖励，从而减刑，极尽所能看管这些法轮功学员。当地玉溪市妇幼保健站主治医生沈月平就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曾被关在禁闭室中3年，受到非人的折磨。今年6月，沈月平家人接到了女子第二监狱保外就医的通知时，沈月平已经被迫害得肺部穿孔，在7月16号去世，年仅49岁。
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于洋上星期二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被沈阳国保队绑架后，至今下落不明，家人到管区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警察告诉家属，于洋有可能是被公安局人员带走的。于洋失踪后音讯全无，家人寝食难安，呼吁海内外正义人士关注此事。
中国大陆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杨贵全在被当地派出所关押不到15天后，于7月5日突然死亡。目前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追查到底杨贵全遭受了何种虐待，以致一个原本身体健康的男子骤然身亡。
杨贵全家住辽宁省阜新市，今年6月20日晚7点多，他在商贸城和周围的人谈论法轮功10年来遭中共当局迫害的事情，被海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警察带走。据目击者说，杨贵全当时高呼法轮大法好，后被警察强行拽上车。据悉，海州公安分局当天夜里曾审讯杨贵全，之后把他送进新地看守所。杨贵全绝食抗议，无辜被抓，看守所进行野蛮灌食。家属和杨贵全工作单位领导多次前往询问被抓理由及要求释放，均被拒绝。家属要求探视也遭拒绝。7月5日，杨贵全出现生命危险，当时下午3点在阜新市矿总医院身亡。公安称是心脏病发作，但家人质疑身体健康的杨贵全怎么会得心脏病？为什么不让家人探视？怀疑新地看守所和海州公安分局曾对杨贵全施以酷刑。本台会继续跟踪杨贵全突然致死案。新唐记者刘淑君、刘翔报道。
临近7月20日，香港居民游小姐呼吁营救被关押在江苏南京居荣劳教所的母亲胡真如。据知，胡真如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目前被劳教所严管迫害。
香港居民游小姐因为母亲胡真如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令她分外忧愁。胡真如在2007年被劳教一年半释放后，去年12月再次被送到江苏南京居荣劳教所劳教一年。直到今年6月16日，丈夫才首次探望到她。
明显就可以看见她曾经被殴打的那些迹象，因为有瘀伤，还有她是被迫去劳动，从早上应该是一直持续到晚上的。这对于一个快70岁的一个老人家来说是非常不人道的。
据知，因为胡真如坚持不肯放弃信仰，目前被劳教所严管迫害。
经常呢，就是说三个连号更生，晚上就为什么呢？就不让他睡觉，不让他休息。
在720法轮功反迫害10周年之际，本身不修炼法轮功的游小姐真诚地希望更多人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制止迫害。
让一些就是说现在还不了解那个大法的人去真正去了解，去知道多一点真相，那希望像我母亲这一类的好人少受一点迫害。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近日，一位知情人联系到本台记者，讲述了53岁的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田中霞，在去年11月被庐阳分局警察强行绑架，并被劳教一年半，关押至今。这位知情人也呼吁各界人士能够帮助田中霞。
这位知情人告诉记者，目前田中霞被关押在安徽女子劳教所，不仅被迫从事繁重的奴工劳动，还被转到严管组，吃饭、睡觉、入厕都有包夹看管。
田中霞所在的二大队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劳工，尤其是针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警察管教就是不让你睡觉，让你拼命的劳作来摧毁你。
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以后，田中霞由于坚持修炼曾数度遭到监禁，04年在躲过警察的抓捕后，田中霞被迫流离失所。这次被抓是警察诱骗他到双岗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去办理退休工资的延续手续。
田中霞被抓捕以后就被那个公安局国保大队送到强制洗脑班进行关押，整天逼着你看这政府诋毁法轮功的这个录像呢，然后要你写思想汇报啊，放弃自己的信仰。田中霞坚决抵制转化。
田中霞从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曾经困扰多年的慢性肾衰竭、严重贫血、严重低血压等疾病在练功几个月后就全部消失。退休前，田中霞是合肥市双岗北苑商场的售货员，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块。尽管他收入微薄，却默默资助安徽合肥孤儿院以及贫困山区儿童读书。98年安徽供销社报头版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事后有人说他傻。
他说，我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法轮大法的师父教我们都是要先考虑别人。他这个事迹呢，感动了很多人。
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采访报道。
言论和资讯自由是普世的基本人权，但十年来法轮功学员被当局抓捕判刑的理由大多是向公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和发相关资料。据明慧网近日报道，又有一名70岁的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被当局迫害身亡。
70岁的李梦淑甲在四川简阳市简城镇去世前三个月还被关在成都女子监狱，当时已经被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据亲属讲，监狱怕老太太死在监狱，匆忙把黎梦书扔给家人。而之前老人几次在监狱病危，家人要求保外就医，都被监狱拒绝，因为监狱想继续打压，迫使老太太放弃信仰。黎梦书是在07年3月被杨马镇派出所和简阳国保大队严义全、罗娇、吕慧、陈克等抓走，理由是老太太在镇上告诉别人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法轮功学员是被迫害的。家属质问老太太被抓的法律依据，简阳市610主任唐宪国、简阳市政法委宣称，你们有本事去告。三个月后，老太太被匆忙判刑三年半，关进了位于龙泉驿区红安镇的成都女子监狱六监区。据目击者2008年投书明慧网披露，该监狱把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吊烤在铁窗上，十天十夜甚至半个月都不放下来，一天只能上三次厕所，有的只有拉在裤子里，强迫法轮功学员没有限制的跑步，天不亮一直跑到中午，午后又继续跑，连那些年迈体弱的都不放过，看他们实在跑不动了，就指使犯人去拖去推。经过一年多的迫害，黎梦书老人数度病危，最后生活不能自理，终于被夺去了生命。黎梦书被当局抓走，对老伴吴天慧打击非常大，一病不起，于07年4月22日离世。当时简阳市610受益警察不允许老太太见老伴最后一面。新唐人记者刘淑君、刘翔综合报道。
十年来被关在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洗脑班，强迫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数以万计，为了使他们放弃修炼，一年又一年的酷刑折磨、灌输洗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民苏艳华在佳木斯劳教所经历了数年的酷刑和暴力洗脑后，于5月4日晚身亡。
苏艳华被迫害的经历开始于2000年，为法轮功上访被绑回连江口农场公安局，之后被关进佳木斯劳教所，每天早七点开始被逼看批判法轮功录像，坐的凳子是上面很多横格的七包线轱辘，十几个小时一动不让动。 屁股割出血了，血肉和内裤粘在一起，每次稍动一下，警卫就电棍电击。孙艳华拒绝念咒骂法轮功的小册子，被用警棍狠打，孙艳华痛得满地滚，好长时间不能走路。2003年5月末的一天清晨，孙艳华想，要是能练功多好，就静静地练起功来。被警卫陈春梅、高杰、王秀荣看见后毒打，逼他写不练功保证。孙艳华拒绝，他们就把孙艳华双手靠在床头，用孔勤力绳从胸部紧紧捆至腰间，呼吸异常困难，达一周时间。因为练功，孙艳华还遭大背靠，就是一手从肩头下来，一手从背后上去，靠在一起有13天之久。被放开后，手臂已不能动，也不能站立行走。佳木斯市劳教所长期不让孙艳华洗澡，长了非常严重的疥疮，奇痒难忍。劳教所用化学品喷，致使他胸腔剧痛，头和手都不能动。2004年7月15日，联合国特派专员就孙艳华遭受的摧残送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但国际的呼声并没能阻止当局的迫害。孙艳华仍被超期关押，释放后原本身体健康的他连一点家务活都干不了，整夜咳嗽无法入睡，于今年5月4日离世。新唐记者刘淑君、刘翔综合报道。
李耀华、张一博母女被非法逮捕之后，高龄91岁的李先生要见女儿，但是被拒绝。担心脊椎畸形的李耀华被关押后身体状况恶化，申请取保候审却一直得不到当局的回复。请看详细报道。
李老先生表示，他的女儿李耀华和外孙女张一博在今年6月4号晚上被上海徐汇区610和田林警署警察带走。
我觉得不准看呢，也不能通信，他偏偏脊椎有二十七型，我申请取保候审到现在还没有批准。法律规定的可以取保候审的，我已经91岁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现在没人照顾我。
李老先生2006年才从台湾到上海定居，原本指望女儿照顾，现在却反要为女儿和外孙女的安危担心。对于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并没有说出心里的感受。
台湾法轮功是没关系了，感受也只好在心里感受。我女儿身体还是提前有危险，假设弄得不好，她下半身瘫痪，大小便都要失禁的，那也不谁养她，谁照顾她，是吧？我也需要她照顾。
据了解，拥有香港居民身份65岁的李耀华女士住在上海湾区，年轻时就体弱多病。1996年修炼法轮功之后，全身的病痛都消失了，原先呈 S 型的脊椎骨也改善了很多。李耀华的女儿看到母亲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不再需要打针吃药，见识了法轮功修炼的超常与神奇，去年也开始学练法轮功。李耀华旅居美国的儿子张义渊认为，母亲和妹妹因为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而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这不应为当今国际社会所容忍。新唐人记者王布鲁、梁欣采访报道。
上海的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和女儿张一博遭到当地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至今已经超过一个半月。律师会见李耀华时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律师建议家属申请保外就医。李耀华的情况已经引起了美国加州议员的重视。
李耀华母女是今年6月4号在上海卢湾区的家中被闯入的上海警察及专门负责法轮功问题的610组织人员绑架。该案引起美国加州州政议院议员查克·沃迪的关注，他在这个月7号写信给上海市市长韩正和另外几位中国官员，信中要求立即释放包括李耀华、张义博在内的四名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在美国担任牙科医生的儿子张义渊近日接受采访时透露，自从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他的父母就被官方列入所谓的黑名单。
所以呢，经常有警察就是在我们家的楼下，我们住三楼，在我们家楼下24小时的监视。有的时候呢，他们要出去呢，有人就是跟在后面。我妈妈呢，好几次就是被拘留，有的时候警察就进来把人戴上手铐铐走了，关几天这样子。
目前李耀华母女被关在徐汇区看守所，接受委托的北京律师韩志广曾于上个月月底到看守所见过李耀华，他说李耀华有严重的脊椎问题，急需保外就医。
李耀华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腰脊椎 S 七型，都看着整个丈夫那个状态很痛苦。 我们这个情况已经建议李耀华的父亲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要求来说保外就医。
本台记者最近打电话到徐汇区公安局和看守所，询问李耀华母女的情况。
请教一件事哈，李耀华和张铁博的母女。
你哪里？你是什么地方？我们这里不对外咨询。
家属呼吁国内外人士关注法轮功家庭目前所遭受的迫害。新唐人记者王鑫，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720法轮功受迫害十周年集会上，四位法轮功学员呼吁营救他们因坚持信仰而正被中共当局关押的家人。
张议员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母亲李耀华、妹妹张一博今年6月4日在上海市家中被公安强行带走并拘留。在7月10日，他们两人更被上海徐汇区检察院发告正式逮捕令，理由是不愿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婆婆和小姑目前被关在上海徐汇区的看守所，自从6月4号他们开始被关押以来，我们试着打了无数的电话想要跟他们联络，可是他们里头的解释一致的说法是只有律师可以进去，
资讯完全的这个被切断了，非常的担心。对，然后我的爸爸跟我的外公也在上海，那他们想要到这个拘留所去看人，那也遭到拒绝。
来自圣地亚哥的居民于平以及 Joanna 的母亲，皆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关押。去年 Joanna 的母亲马金花来美探亲女儿，临行前四天被国安抄家关在看守所，之后被判一年劳教。目前得知马金花被迫一天做超过十小时的劳工。
因为我作为女儿呢，其实不仅为我妈妈心痛，其实也是为更多的母亲心痛。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最好的人，我知道她待在那里待一天都是错的，那都是不公正的待遇。我的要求是立刻释放所有的在押的法轮功的这些母亲。
于平的母亲王春燕于2007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并关在中国辽宁大北女子监狱至今已两年了。
有正义感的人，我希望你们把我以及其他两位被关押妈妈的故事口传口的传给你周围的人，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这是事实。
新唐人记者苏香兰、胡淑霞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十年来，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面对执政者利用国家机器残酷的打压，被逼迫放弃修炼，使用的手段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本台记者近日采访了大连的潘琦及黑龙江的于真杰，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些非人的磨难。
中国大陆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原来是关押罪犯的地方。自从99年7月20号中共当局正式打压法轮功后，这些场所成了迫害修炼人的地方。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于真杰被关押在齐齐哈尔的双河劳教所时，管教人员将他打到脑震荡，脸和脖子还被电棍电到焦糊一片。
给我脸和这个脖子都崩糊了，很残忍的，当时很痛苦，一股胡椒味儿，那种烟呢呛得眼睛都睁不开。八蹲呢，腿蹲的姿势90度，九天九夜不许闭眼，不许睡觉。
于真杰也曾经以绝食抗议迫害，管教人员撬掉他的牙齿，对他进行粗暴灌食。
几个恶警就给我摁在地上，给我灌食，把我牙给我憋掉了。
99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的潘琦，他被关押在大连看守所时，也曾遭到野蛮灌食，还险些丧命。
因为是强制灌食，就出现了危险，甚至他们把那个食管插到了气管里面。当时就是我感觉到非常的窒息，临近于死亡的边缘。大连看守所有两位同修死于灌食。
据他介绍，管教人员为了逼人放弃修炼，专门设计一些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潘琦曾经两手两脚被铐在一起，手脚中间连接一个短面，弓着身子，屈着腿坐在地上，戴了41天的戒具。
当时的时候，我就站不起来了。就是当他把那个戒具拿掉的时候，我想这种伤害给我留下了很大的痛苦。至今我的右边的身体还是麻木的。
潘琦和于真杰都表示，中共当局面对法轮功修炼者时，完全不讲法律。 他们呼吁善良正直的人们伸出援手，协助恶组中共当局继续迫害这些兼修真善人的好人。新唐人记者王鑫，特约记者荣儿采访报道。
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的林女士表示，她的邻居很多都是法轮功学员，都是社会精英，因此觉得中共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
我家隔壁就是那个大学，所有教授都在那儿练，他们就是非常正直的，非常知识渊博的人。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我有一个朋友也在中央电视台，他承认天安门的那个事件确实是假的，是事先导演的。
林女士还说，她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已经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党。自从她看了海外媒体新唐人电视台后，不再看中央电视台了。
我一直在这政治机关，我就知道这共产特别的邪恶，你就不能沾他。每天七点我准时看那个新唐人新闻，能知道共产党又在说在愚弄老百姓。目前任何事儿，我就自个儿判断的就八九不离十。
林女士在去年意外得到一张神韵光盘，法轮功修炼者全善全美的演出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很期盼能到海外观赏现场的表演。
去年正好我买一样东西，临走的时候他给我一张神韵的盘，我如获至宝。看完那个盘呢，可能也是我对法轮功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彻底的一个颠覆的认识。
新唐人记者白梅、熊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消息，四川大地震重灾区北川的一个死难学生家庭全家三口声明退出中共。家长悲痛地表示，那么多被倒塌的教学楼压死的孩子，至今政府都不追究责任。一位退党民众也表示，调查教学楼倒塌的真相，给家属一个说法是最好的安慰。
声明退出中共的一个北川家庭的家长表示，四川大地震中很多被倒塌的教学楼压死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包括他上高中的孩子，政府到现在不给说法，让他感到很悲痛。
我们是遇难家属，娃娃都是他死了，尸体都看不到的，这个娃娃都是八九岁了，也不给个说法，有没有人帮我们站出来说话，肯定是痛苦啊，因为说不出来，难受的好长时间都没法生活。这个
这位灾民的太太表示，因为没钱修房子，他们还住在帐篷里。
有住帐篷的，房子还没建好点。
大陆金女士选择在四川大地震一周年时声明退出中共。她说，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很多反腐败的学生被屠杀，当时她的心已经背离了共产党。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而且家属还在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现在当然人祸的问题其实是主要的，土渣工程什么牵扯到腐败问题，但也所以他才打压，才进行迫害。调查真相了，就是对生者对死者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慰。
新唐人记者谢玲、熊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中共的大陆农民工讨薪十年没有结果，对共产党腐败恨之入骨。也有大专毕业生表示，大陆的失业率很高，很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民众还表示，九评共产党一书讲的有道理，在大陆传得很广。
河南一名农民工历经十年讨薪没结果，生活穷困潦倒，痛恨共产党腐败，化名明宪声明退出中共。
我们去到公司去了呢，这公司人不理我，我的饭钱都没有，别说住的地方了，能找的部门也都找了，找人民判决书是明明是向着被告说话的，就我们怀疑他受被告的好处了，对这个腐败啊，我现在我是恨之入骨了。
化名杰拉德声明退出少先队的广东一位大学毕业生表示，毕业后大部分人都找不到工作，贫富悬殊很严重，很多人对共产党不满。
我帮50多个人48个人没有工作，那么多失业的，是不是对这个社会不满也有啊，就是很现实啊，有钱的很有钱，没钱的就穷的要死，所以我都不想带那些东西。红领巾真的不好看，搞得那么热，搞了一身血一样。
浙江化名永兴声明退出少先队的民众表示，他常看海外媒体大纪元，九评共产党讲的有道理。
大纪元有时候在看，我经常到国外的，在香港都看的，都知道的。九评现在小区里都在送一些立冠的，我也有看的，就讲的有道理啊。
新唐人记者李欣、熊斌采访报道。 大陆陈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十年来坚韧不拔的反迫害精神令人敬佩，提倡和平解体中共广为大陆人接受，很多人都自发成为退党义工。
法轮功在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揭露真相方面做得很好。这个大陆说真话就要被迫害，我们在国内真的是水深火热呀，大部分人受迫害，是有苦无处说啊。他自己退党，证明了他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
旅居海外的吴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不断地向世人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并推出了《九评共产党》一书，使很多被蒙骗的人清醒。
九评共产党，揭露共产党的真相，解体党文化，是很多人已经明确了这些罪恶的根源，这些动乱的源头全是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身上。没有法轮功，很多人呢可能还朦朦胧胧，遭受了这么多苦难，还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陆民众受中共宣传的影响，误解法轮功，透过破网软件了解真相后，对法轮功学员肃然起敬。
我以前啊受那个伪党的欺骗，洗脑的宣传，可是现在我给了这个法轮功全新的认识，全新的评价。
一位下岗工人说，
第一次当我看到这个法轮功网站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我觉得真的是法轮功太不容易了。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继北京维权律师程海、张凯、李春富遭殴打后，代理多宗法轮功案件的大连王永航律师于7月4日遭到当地公安秘密抓捕。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谴责中共当局已在纵容公安，以黑帮手段暴力打压代理法轮功案件的维权律师，已彻底破坏国家的法律制度。
整个公安机构是有如黑帮一样，终于将哪些人来到是处置，终于对哪些人来到施刑，就可以完全不讲法律，肆无忌惮。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倒退是非常可怕，比四人帮的时代其实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俊仁表示，自四川地震毒奶事件后，中共一直干预群体维权事件，在新疆事件中又向律师施压，不容许自行介入案件，原因是惧怕维权力量动摇其专制政权。
中共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有理念的律师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到帮助一些有共同利益而受屈的群体来到进行申诉的时候，是会形成了一个有意识的群众运动，去到挑战这个掌权的当局。
何俊仁并批评中共利用所谓的考核制度打压维权律师的职业自由，造成已有20多位维权律师被迫停业。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及声援维权律师。新唐人记者林秀一在香港报道。